乌俄局势紧绷，拜登考虑向北约增兵。中共图谋科技称霸被曝光，美清英坐镇成帮凶。联邦调查局搜查伊州大流行病测试中心总部，因反对改变参院规则，西内马遭州民主党谴责。川普真实社群定严格审核机制，保内容友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月25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为了应对东欧目前的紧张局势，拜登正在考虑向东欧国家派遣美军，支持北约盟国，必要时这些官兵需要协助美国公民撤离。美国国防部官员表示，国防部正在研究一系列军事选项供拜登选择批准，若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这些选项就会被执行。据《每日邮报》报道，拜登在1月23号在戴维营与防长奥斯丁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勒将军举行视讯会议，讨论乌克兰危机。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和总统顾问李切蒂亦参加了该会议，他们在会议上讨论了美国政府往东欧国家派遣1000至5000兵力，并随着局势进一步加剧，亦有继续增加到50000人的可能性。报道表示，由于拜登一直不希望美国卷入另一场军事冲突，因此一直表示美国并没有考虑对东欧增兵，而增兵的消息讲明拜登现在已考虑改变政策。一位高级官员拒绝确认增兵的准确数字，但他表示正在制定计划，研究一系列军事选项。拜登政府的这个增兵计划主要是为了威胁俄罗斯，并令盟友放心。拜登还考虑将已在欧洲和欧洲外的资产和力量转移东欧的可能性。另外，拜登政府正在考虑一旦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将可能动用美国的外国产品直接规则，禁止对俄罗斯出口美国研发的芯片。这个将对俄罗斯的重要产业，比如人工智能、量子计算、海事、国防和民用航空等造成严重伤害。拜登可能将在本周对此做出决定。五国大楼的将领表示，如果要增兵，需要增加更多的防空、工程、后勤和炮兵，而且拜登可能还会批准往东欧增派战机。国防部官员强调，一旦俄罗斯入侵，就会触发军事选项实施。纽约邮报近日独家刊登智库政府问责研究所总裁斯威泽的新书《人赃俱获》的摘录，直指脸书、谷歌和特斯拉等多家美国顶尖科技公司正是帮助中共实现科技霸权的元凶，指控这些公司不惜牺牲人民隐私和国家安全，亦要从中国获取财富。斯威泽指出，中共希望透过军民融合的科技取代美国的全球主宰地位，过程中成功拉拢美国科技精英坐镇。2015年时任总统奥巴马在白宫接待习近平时，脸书执行长扎克伯格就以嘉宾身份与会，并且不寻常地请习近平为他即将出世的小孩起个中国名字，但遭到习近平婉言拒绝。脸书和谷歌曾在2016年联手提出从旧金山连结香港及其他亚洲市场的海底电缆建设计划，但却选择与接受中共政府支持的中国企业合作，且与华为和其他中共军事承包商关系密切，最后遭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否决，理由是为中共渗透提供机会。斯威泽直言，这些美国科技大家并非看不到其中的风险，而是睇见了但不在乎。谷歌在北京开设人工智慧研究中心，美国时任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当时就在国会参议院听证会上坦言，谷歌的所作所为直接令中共军队获益。斯威泽还指出， 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原先对北京控制资讯、摄取知识产权、高额关税等做法多次批评，并一再否认会向中国设厂。然而在北京操盘下，腾讯控股公司买下特斯拉 5% 股权，而且特斯拉的中国制造计划亦迅速获得北京当局放行。马斯克曾当面向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表示非常热爱中国，马斯克的言论亦引来很多批评声。去年美国国会议员肯巴克指出，这些大科技公司为了争中国市场对中共下跪，同时根据自己喜好歧视美国民众的观点，要解决这一问题就要打破他们对行业的垄断。1月20号，美国参议院委员会审议一项以技术为重点的反垄断法案，支持者称该法案旨在保护数字竞争。法案将限制美国几家最大科技公司的权力，包括苹果、亚马逊、谷歌和脸书。这个法案还将限制扩大到中国最大两家社交媒体公司微信和 TikTok。近日，联邦调查局搜查了一家总部位于伊利诺伊州、正在接受联邦和州政府调查的大流行病测试公司的总部。据国会山的报道，联邦调查局芝加哥办事处发言人1月23号对今日美国说，联邦调查局昨日进行了法院授权的执法活动。这家名为大流行病控制中心实验室的测试公司已经从联邦政府获得了超过1.24亿美元的外包资金来进行大流行病测试。这个公司在26个州运营300多个地点，每日收集8万多份大流行病测试。据今日美国报道，35岁的阿克巴塞尔德和他的妻子经营着这家测试控制中心，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很多奢侈品的照片和视频，包括两辆兰博基尼、一辆福特 GT、 一辆法拉利恩佐和一座136万美元的新豪宅的图片，从而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已经报告了这些测试实验室的很多缺陷。伊利诺伊州总检察长办公室和俄勒冈州司法部亦正在对这个实验室进行调查。伊利诺伊州总检察长办公室发言人安妮·汤普森表示，总检察长致力于保护居民免受那些想要从大流行病中获利的人的影响，并表示该办公室正在与联邦调查局和其他机构合作调查。上周，明尼苏达州总检察长办公室起诉了这家公司及其主要的实验室，称他们存在欺骗殺方行为。亚利桑那州民主党执行委员会近日宣布，他们正式谴责本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西奈马，理由是因为他投票反对修改国会参议院阻挠议事规则，妨碍了民主党人要过通过的投票权法案。国会山报报道，西奈马上周在国会对参议院的投票进行了公开谴责。亚利桑那州民主党主席克拉尔特拉在声明中表示，亚利桑那州民主党是一个多元化的联盟，政策分歧的空间很大，然而在阻挠议事和保护投票权的紧迫性问题上，我们已经非常清楚。西奈马和西弗吉尼亚州民主党参议员乔曼钦在上周的投票中都反对改变参议院的阻挠议事规则，这个让民主党希望绕过阻挠议事而通过投票权法案的计划成为了泡影。西奈马的办公室指出，西奈马支持投票权立法，但他明确表示保留60票的门槛对于防止美国政策大起大落非常重要。西奈马表示，我不会支持可能会恶化国家分歧的个别举措。西奈马的办公室在比福克斯新闻的一份声明中表示，西奈马一直向亚利桑那州人民承诺，他将是为这个州服务的一个独立的声音，而不是为任何一个政党服务。他为亚利桑那州提供了服务，并一直诚实地讲明他的立场。亚利桑那州民主党这个举动是在进一步向西奈马施压。 自拜登执政以来，他的立场一直是美国自由派针对的目标，但目前西内马和曼钦都被视为参议院中间派，他们的投票维持了参议院长期以来的议事规则和惯例，即以60票而不是51票的简单多数票通过两项将影响美国未来选举的投票权法案。川普媒体集团首席执行官劳内斯表示，当川普社媒真实社群在本季度晚些时候推出时，他已经有严格的内容审核了，并将确保他是一个家庭友好的在线社区。据福克斯报道，劳内斯和川普表示，预计在2022年第一季度末正式运行。参与这个平台开发最后阶段的人员对记者表示，他们预计恶意行为者将会搞破坏，并用非法内容淹没该平台。但川普媒体正在与 Hive 合作，这家公司是以通过云的人工智慧为图像、视频和文本提供自动化解决方案。劳内斯说，我们希望这个是个非常安全的地方，我们将确保任何非法内容不出现在网站上。劳内斯提到， Hive 在这个方面有很好的记录。Hive 首席执行官海文阁告诉福克斯新闻，他公司的人工智能模型将用在真实社群，为帖子提供内容审核，以确保内容安全，使暴力、仇恨言论和垃圾帖子不能够进入平台。Hive 在帮助保守派社交媒体平台 Parler 制定其内容节制措施方面亦起了很大作用。公司的负责人说，我们的立场和其他公司不同，我们只做正面的事，我们承诺在这个意义上成为一个非常中立的地方。今天的新闻和大家播报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粤语的内容，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